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十道地级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来到十二月呢，我们思想圣经、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很自然地进入耶稣基督降生圣诞节信息的学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其实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一二两章回答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是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耶稣是哪里的人？我们看三节的经文，我们不能将两章全部读出来，但是有三节呢很关键的。一章十八节，头一句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二章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最后二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一段音乐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与我们新的可能。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良院讲台，这是晨曦讲座礼拜天的30分钟节目，我是周广亮。相信你已经打开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前面我说了，这两章呢，作者马太他要有一个基本的交代，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耶稣是从哪里来？多讲一句呢，就是耶稣他的来历是否可信，证据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有家谱的记载，有一章一直开始到一章的第十七节。然后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是哪里的人，他生在哪里。所以前面我给你读了二章的第一节跟二章的最后一节。第一个问题以家谱来说明，讲明白他是大卫王的后裔。这个家谱呢，就是一个皇族王族的家谱。更重要的是呢，后面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圣灵感孕。那么这个圣灵感孕呢，不是天马行空的，它是有另外一个根据，很重要的，就是有旧约圣经预言的根据。重复一句，有旧约圣经预言的根据。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结束之前呢，23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不但是从君王的谱系而来，耶稣基督的宝座更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仔细的想想呢，这马太福音第一章要交代的是一个新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诞生的记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跟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联，要问耶稣是哪里的人。当然他不是北京的，不是东京的，也不是纽约伦敦的。在2000年前，这个问题呢是稍微复杂了，因为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一个小城，在当时的中亚，我们说亚洲，以色列是属于亚洲的，不是西方，不是欧洲，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中东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以色列的北部呢，有一个省叫加利利省， 加利利省的一个小镇拿撒勒，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而且呢，他以后的12个门徒和早期跟随他的120个信徒啊，也叫门徒呢，都是加利利人。这个在历史的记载《使徒行传》2章7节有很好很清楚的记录，所以呢，在民间都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是拿撒勒人，加利利省的拿撒勒人。更重要的呢，是加利利和拿撒勒都不会有先知出现，讲到有神的代言人出现，不会是加利利，不会是拿撒勒。这在当时的记录啊，约翰福音1章46节、7章52节都透露了，当时的人对拿撒勒没有好印象。耶稣的一个门徒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46节我们看到的。他们开会的民间的官啊，就是犹太人的议会啊，也说加利利哪里出过先知？在历史里面呢，加利利不出先知的。所以呢，耶稣不会是神所差来的先知。这样的话呢，更不可能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君王。如果是君王呢，除非他生在伯利恒。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称耶稣呢是拿撒勒人？伯利恒是在南边，是犹大。犹大可了不得了，犹大是重要的纯血统的以色列的神所拣选的这个省份。除非耶稣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旧约弥迦书5章2节要应许说将来的王是出自伯利恒。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就把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却不是伯利恒人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他是哪里的人比较复杂了。那马太接着马太福音2章告诉了我们，换句话讲啊，圣经帮我们解释了主耶稣为什么不是拿撒勒出生却又被称作是拿撒勒人的整个的背景。我们现在就直接的来看一看，首先看耶稣基督的君王谱系，马太福音1章1到17节。我们不能够全部解释，但是我们呢要知道这一段的家谱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来历。1章1节讲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既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又是大卫的后代。亚伯拉罕是蒙神拣选，要做万国的父，要把福气带到万邦的神所拣选的信心之父。大卫呢，又是神所应许他的王位，他的国度永永远远不灭的。这两者的后人，耶稣基督降生的整个的记录。所以从2节一直读到16节，你会看到这些前人，耶稣基督的先祖在肉体上的记载。那讲到这里我插一句，11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读圣经呢，创世纪一章一章这样读下来，读到38章。而38章如果你多读几次，你知道37章开始呢，创世纪是讲约瑟的生平，那是重叠的。约瑟的父亲是雅各，创世纪讲雅各呢是从27章、28章一直到50章，其中呢37章开始到50章是约瑟生平，这是很明显的。可是唯独38章，也就是在37章跟39章之间呢，加进去了犹大的故事。犹大是约瑟的哥哥。他的内容我现在如果讲的话时间就不够了，我很快的提一下。犹大 在创世纪38章娶了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了，所以呢犹大就做了这个公公了。但是大儿子死了，没有孩子，按照希伯来人的规矩呢，习俗呢，二儿子呢有责任给这个大哥留后，所以呢媳妇要跟二叔子同房。在38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二儿子呢没有给他哥哥留后，他也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犹大就决定呢老三不要有这样的情况了，他就叫大媳妇呢回娘家去守寡。这整个故事里面呢，以后啊，等他的婆婆死了，就是犹大的妻子死了以后呢，犹大有一天去这个剪羊毛庆祝的时候呢，被一个妓女诱惑。其实这个妓女呢就是他的媳妇，这个媳妇叫塔玛，后来呢生了孩子，生下的孩子呢而且是双胞胎，名字叫法勒斯和谢拉。这就是整个创世纪38章。我读完了以后呢，早上灵修读经我们当然是祷告啊，也求神给亮光啊，其实没有亮光的，也没有什么奇妙的感动，就是觉得哇，犹大你的生活你的家庭怎么这样乱七八糟。可是到了下午我读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虽然以前知道，但是因为早上我灵修读了创世纪38章，犹大从他玛氏生了两个孩子，而读到马太福音1章的第2节第3节的时候呢，那个印象那个意义呢就不同了。我读给你听，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刚才你听到了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请你留意第3节，1章3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这是第3节。1章16节，雅各就是另外一个雅各了，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耶稣的父亲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然后就是18节，我们的主题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我再查一查的时候发现，在路德记第4章12节的时候，路德的婚姻也是很曲折的。路德的这个婆婆拿阿米呢，也是两个儿子都死了，自己又没有丈夫，而路德的婚姻呢，二婚呢是很奇妙的。当他成了二婚，在路德记我们仔细看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波阿斯愿意娶她。那个时候呢，伯利城的长老和居民们呢就祝福波阿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就是对伯阿斯讲，路德你跟他结婚，赐给你后代，使你的家像谁呢？圣经在路德记4章12节说，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然后路德记第二次提到这件事情就是4章18节。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君王的谱系呢，有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他的先祖啊，犹大，也包括了路德，他们是不会有后代的，因为犹大的两个儿子死了嘛，而第三个儿子又小，大媳妇这个又叫他回娘家了。在这不可能有后代的当中呢，当然从伦理道德上是不应该的，可是有了后代。同样的，路德 也是不应该有后代的，却在伯利恒，那伯利恒很重要，伯利恒有了后代。这路德呀，也在耶稣基督的生平这家谱里面出现，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我在这里不是讲这个家谱的细节，但是会看到耶稣基督君王谱系的一个奇妙，本来不应该有后代的人有了后代，发现神的工作往往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的君王血统与应许的奇妙就这样实现了。换句话讲，从创世纪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到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约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前后大约1500年的历史，他所成就的是神预言的应验。那这件事情发展到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先知是以赛亚先知，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讲到这里，耶稣基督降生的奇妙预言的应验，所有的预言应验的话呢，它是真预言，预言不应验没有兑现的话，它是假预言。在第一章作者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旧约预言的奇妙应验。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马太福音里面呢有好多次讲到耶稣生平很多的事迹是古代所预言，而在耶稣当年呢都应验了。单单是应验这两个字啊，在马太福音有10次以上，刚才1章22节是一次，到了2章15节又讲到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还有一次，一开始我给你读了2章23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以后第4章第8章12章13章21章26章26章有2次，27章都提到应验先知的话，应验先知。所以在耶稣基督一生的生平里面，从降生到他钉十字架，是有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被称为拿撒勒人？结论已经告诉我们了，2章23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可是2章1节明明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你是生在安徽，比如说你是生在安徽的合肥，那么你当然成为要么是合肥人，要么广泛一点说呢是安徽人，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你在中国出生一定是中国人，而且你父母是中国人。像耶稣基督他前面家谱已经讲了他的祖先他的父母是谁，但现在呢耶稣生在伯利恒，为什么不称为伯利恒人耶稣而称拿撒勒人耶稣呢？这就是第二章作者要告诉我们，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有曲曲折折的经历。我们简单的看，第一，在这一章里面你读几遍你会发现 耶稣是生在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因为这段经文给我们交代了，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讲的是这件事情。东方的博士们来找耶稣，当然是到大城耶路撒冷来找，王也知道了，这个整个城的人都听到这个消息了。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位新生王呢？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好像二章二节所说的，因为有一颗东方看到他的心，从东方看到他的心，很特别的心。这个心在二章的九节十节都提到。那么这个王在哪里呢？懂得圣经的这些我们说经学家、文士、祭司长就回答当时的希律大王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民。这是旧约弥迦先知所说的，弥迦书五章二节。他们就以这个报告希律王，那么希律王就召了博士们来弄清楚弄明白，也告诉他们，东方的博士们就到伯利恒找到了耶稣，耶稣生在伯利恒。可是这一章下面有几个问题，你读完了以后呢都能够回答。当你一面跟着我回答这个问题，看这一章这个耶稣基督出生之后发展的曲折经历呢，就能够掌握作者透过这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为什么在伯利恒而以后成为拿撒勒。当我们来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奇妙的应许、应验，还有神的保守。这一切的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令我们降服，令我们敬拜。第一个问题，耶稣从哪里搬到拿撒勒呢？看完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明明生在伯利恒，但是从哪里搬到拿撒勒？是从埃及。从埃及就是后面从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的。第二个问题，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到拿撒勒而不是到他出生地伯利恒呢？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亚基老作王。亚基老是谁？亚基老是大叙利王的儿子。那这样就有第三个问题了，耶稣的父母亲为什么到埃及呢？更准确的说，为什么逃到埃及呢？为什么要移民呢？当然生活没有保障，生命有危险。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这是要躲避希律王的阴谋和杀害，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耶稣基督的父母亲已经逃到埃及了。接下来第四个问题，约瑟耶稣的父亲为什么要躲避希律王？这个刚才我们念了，因为希律王要杀害一个婴孩耶稣，这是二章十三节我们就很明显看到的，天使也保护了约瑟的父母亲。那么第五个问题，希律王为什么要杀害耶稣？这很简单，因为耶稣是希律大王以外的新生王。这就是二章二节最紧张的一件事情，犹太人的王，对他们来讲是犹太人的王。马太福音从这里一直发展到最后二十八章，耶稣基督告诉十一个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叫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王，宇宙万物的主宰。最后第六个问题，耶稣生在哪里呢？耶稣生在哪里？我们从二章看到耶稣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为什么被称为拿撒勒人呢？因为旧约圣经有预言，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就这样的这一个曲折的历史，马太告诉我们是这样产生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逼迫，都成就了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奇妙作为。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三个奇妙的事实。第一，就是星星，天上的星星，我们称它为圣诞星。马太福音二章二节、七节、九节、十节，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到的，其他的地方没有提。那么这个德国凯普勒被称为天文学之父，有过很著名的计算，就是说木星、土星啊，在纪元前七年，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约两年，在一年里头呢，连续有三次在双鱼宫星座会合。第二年春天，火星也在这个星座出现，所以呢，显得特别。也有这个中国的古书说，景星是德星，而中国的古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景星是德星，就是是皇帝的星。奇妙的是呢，景星呢不是一颗星，是三颗星连成的，与德国开普勒所做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天上有这样的天文的奇妙的安排，被东方博士们看到这个事迹，天上跟历史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吻合的。第二个就是主的使者在梦中的指示，十一节、十二节、十九节、二十二节，这是神奇妙的作为。第三个奇妙就是圣经的预言，前面我说了，有好多次，有十几次提到耶稣一生当中的事迹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弟兄姊妹，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被称为王，而这是万王之王，他已经降生。愿我们透过马太福音一二两章认识他的诞生的奇妙，更重要的是敬拜跟随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你。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良苑讲台，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